弟兄姐妹平安，真的是每次 Madeline 带诗歌的时候，我都很 enjoy 让我们真的是在诗歌里，我们已经得着主耶稣的教导。好，今天我所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：怎能有这事呢？那我想，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主的救恩，听到主十字架的救恩，尤其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常常纳闷说，十字架的救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怎么能会有这回事呢？今天我们刚才念的这段经文里头，谈到一位很有身份，很有地位的法利赛人。那其实他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差别，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一生的奋斗，我们都是靠我们自己。我想不管你是从中国、香港、台湾来，从小到大，我们一定是考试、考试、考试、考试啊。有周考，有小考，有月考。期中考我们用我们的考试来证明我们是好学生，来证明我们是学习有成就。我们靠我们的考试，我们做万全的准备，为的就是要证明我们自己。等到我们要来申请学校的时候，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成绩单，我们过去的大大小小的成就 ，OK， 列在一个表上，寄到美国来。至少我是这样子，寄到了美国来，然后人家要来审核你到底能不能 qualify 进到我们的学校里头。毕了业以后，我们找工作，第一份工作没什么好看的哈，你的履历表。也许就是你学了什么东西，你发表了什么论文。如果你是博士班的学生，也许你的比较好看一点，里面还有我的专利，申请的专利论文。OK， 我们就是要来证明我们是可以有资格来这里工作。不论你换了几次工作，你同样的继续的。你的履历表越来越长，希望是越来越好看，所以别人会来聘用你。也许你也经过结婚，我不晓得这里面有没有人结婚是相亲的哈，也许这个时代不流行这样哈。如果是你看过这个电视剧、偶像剧的相亲照的话，不是相亲的那个过程，也是一样哈。你要把你的履历、出生 ，OK， 甚至你的家产有多少，你都要列出来哈。为的是什么？你要证明给对方看，你是有资格成为他的伴侣，可以来奉养他一生，或是可以陪伴他走一生。我想，这就是我们一生的写照。我们到今天，我们还是常常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，甚至我们的信仰，是不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也同样的一个看法？主啊，我来服侍你。主啊，我有祷告。主啊，我有读经。主，你看看我到底够不够好？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，这位法利赛人，他就是这样一个心态，他就是 try to， 他尽他所能，想要证明给神看，他是够资格来进神的国。前一阵子，美英有机会回台湾参加我们大学30周年的reunion， 那我没有机会去， 那可是他在那个同学会，因为我们两个刚好就是大学同学，我就说派他去代表就好了，我不用去哈。那见到很多我们大学的同学，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，很多同学都是相当有成就的。OK， 当医生的不是做主任就是当院长。OK， 开公司的不是做总裁的就是总经理。OK， 所以里面很多总裁。OK， 那所以我们就他们就说同学里面都在笑话说，总裁的意思就是身材臃肿。OK， 台湾很多这个字眼都是乱七八糟的哈，身材臃肿。那美莹就在开玩笑说他也是总裁。OK， 他也是总裁，不是我们家的总裁哈，不要误会，他是种菜的。OK， 因为我们家有种菜，所以他也是总裁。那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说同学们见面了面以后，大家的一生都好像在用他们的成就、他们奋斗的结果来互相，我不要说夸耀，但是至少证明自己是有用的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真的是我们要有一个不同的看法、不同的心态，因为神的救恩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。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真的不能想象十字架的救恩竟然是如此的简单，但是如此的伟大。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而是神你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血来拯救我们。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能够逃出那个我们一生靠自己的心态，来到神的面前，让我们能够学习谦卑，学习能够完完全全的来领受神的救恩。因为神你就是要拯救那样单纯的信心的人。我们谢谢你，求你的灵运行在弟兄姐妹的心中，让我们听到你自己的声音。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刚才念的这段经文里头从一开始的时候，第一节讲到法利赛人尼哥底母，他是犹太人的官。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一旦提到法利赛人的话，他们是一群非常生活严谨的犹太人，他们的条例非常多。主耶稣曾经也夸赞犹太人的法利赛人说，你们如果要遵从律法的话，你们要像犹太人中的法利赛人他们的义一样。 OK， 就是说他们的行为是没话讲的。这个人不仅是犹太人当中品性端正的人，他也是犹太人的官。那这里面我们可能看到的，如果说犹太人的官的话，可以想象就是说犹太人当时有一个议会。 OK， 在圣经的后面你可以看到其他的约翰福音当中有提到，再次提到尼哥底母的时候有讲到，他其实是在犹太人的议会里头他可以发表言论。那这个在当时的犹太人是70个人所组成的，那你可以想象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，他是70个犹太人当中有名望、有发言权的，几乎就像有一个我们的 senator 在 DC 那里，也许还讲话更大声。所以这个人不仅是他是行为上面被众人所肯定，他有他的地位，他能够做到那个程度，我想也是相当年龄上也是相当有身份地位，头发有点像我一样有点白了哈。那后来的话，如果待会我们可以看这段经文的话， 他不只是这样子，他还是一个有钱的人。因为当时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后来他其实是拿一些墨药香料来帮主耶稣处理善后，那他拿出来的那个也是很多很多钱，所以他是有权有钱有地位的一个人。他讲话也很有分量的一个人，他对圣经也是非常熟的一个人。但是他夜里头来到找主耶稣，我想在犹太人当时对主耶稣的一个态度是两极的，有一群人是跟着主耶稣到处听他的讲道，看他的神迹，看他医病，看他赶鬼，但是也有一群人是做的同样的事情，但是是要挑他的把柄。所以这位犹太人，这位法利赛人，其实他是已经风闻主耶稣所做的所为的，他事实上也许他曾经在远远的看过主耶稣医病赶鬼的事情，但是他不敢靠近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他的身份，他有他的一个地位，他不能轻易的放下他的身段来到主耶稣的面前。他到了晚上的时候来找主耶稣，他说：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，无人能行。所以基本上这位犹太人他其实是非常肯定主耶稣的所作所为，但是从这句话上面你可以看到，他其实他还是在看神主耶稣，你这位人到底能做什么东西。今天我们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，或者说我自己还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，我看的都是神。我记得我曾经在这里分享过，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说：神啊，你怎么可能创造万物在七天里头？神啊，你怎么可能用十字架救恩就救人？神啊，你怎么可以对待这个世代这么不公平，让有些人生病？都是神神神。我想尼哥底母这里的问题，第一个，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他也是在观察看神，这位神到底是真的神。我不晓得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坐在底下的时候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看到，是你是看到神，还是看到你自己的光景？这里他还特别用一个字，他说：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的。这个很有意思哈，很多时候我不晓得你出去跟人家介绍你的教会的是说我们教会，我的教会，我不晓得这一点点差别大家有没有体会得到。他所谈论所讲的跟他自己的关系并不到那个密切的关系，而是他用我们这个字眼。今天如果这里他说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话，就不一样了。今天我们的信仰，你是停留在我们的阶段，还是你已经进到我的阶段？今天你在这个教会，不管是你在做服事，或者说你只是常常来聚会，你是用我的态度来看这个教会，还是说你这是你出去说我们的教会？有一点不一样哈。主耶稣没有对他讲的这些话有什么样的回应，主耶稣马上指出来，他说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 这句话对尼哥底母来讲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句话。为什么呢？犹太人他们觉得他们是神的选民，他们觉得我只要是犹太人，我只要是纯种的血统正确的犹太人的话，我就是理当可以见神，理当进神的国。主耶稣在跟他这里讲说，你若不重生的话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在信仰的过程里头，你有没有曾经有这样一个震撼性的一个神的接触、啊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追求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说等我把圣经读懂，等我很清楚了解神是什么，这样子我就来接受救恩。但是神在这里说 No, 不是你来了解我，不是你要看清楚我到底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，重要的是你到底有没有重生。这里重生的话，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讲，可能要再多一点解释哈。重生是一个新的一个生命，后面主耶稣继续的有解释，讲到从肉体生的，从灵生的，讲到我们的肉体的生命其实是有罪的，讲到如果你不重生，你没有一个新的生命的话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对尼哥底母来讲，他觉得他的肉体的犹太人的身份就已经够了。事实上尼哥底母的名字很有意思哈，尼哥底母的名字是一个希腊的名字 ，OK， 它是两个字合在一起。第一个字前面是 Nike， 有没有知道 Nike 是什么意思 ？Nike 啊，跑步的那个鞋子哈、啊、，Victory 啊，胜利 ，OK。然后尼哥底母的底母后面是英文字 Democratic， 就是民主的这个字头。所以他父母亲啊、虽然是犹太人，但是给他取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属灵的？所以我们讲的说不是很属灵的名字，不是 Daniel 啊，不是，当然是这是我们后来看到圣经的名字。但是当时他父母亲取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其实他要这个孩子成为一个人的胜利，人民的胜利的一个榜样。尼哥底母事实上他已经真的是尽他的力来活出他父母亲给他的期望，他要成为人民或是人的胜利，他尽他所有所能，他遵行律法，他能够靠他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官，成为一个人民的表率，可以教导犹太人各样的律法，他觉得他已经够了。今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，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停留在这个光景里头？我已经够了。其实我不晓得我今天讲的是不是又有点重哈？上一次很好几个月前，有人讲说我讲的这个信息太重了 ，OK， 可能是要求弟兄姐妹太多了。但是我觉得信仰的过程其实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哈。当这个犹太人的律法师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他觉得他已经够了，他其实他也很尽力了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指出来他最大的问题，其实也是我自己的问题，就是我们的骄傲， 我们的骄傲。圣经里面提到骄傲这个罪其实是非常严厉的罪。其实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，回想看看我们为什么没办法信主，其实也是我们的骄傲。因为我们的骄傲让我们看不见神，我们的骄傲让我们觉得这个天地没有神，我们的骄傲让我们觉得我可以掌控一切，我不需要任何人，我不需要一位神。但是在信仰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我们常常还是要对付这样的骄傲。我们是带着血气来服侍吗？也许你在一个团队里头，你也觉得说我不需要任何人帮忙，我一个人就可以了，别人都做得不好，只有我做得好。我想这个问题也是指出来尼哥底母的一个问题，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够好了，他已经不需要任何人教导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他会回来找主耶稣基督，其实他的内心其实有一个空虚所在。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这样子一个在深夜里头的一个挣扎吗？不一定要深夜哈，也许是，但是不管你信主多久 ，OK， 你的信仰过程当中，你会不会有一个时候，你突然也许陷到一个低潮里头，好像我什么都会了，我圣经也都读过一两次了，我各样的服事也都做了。我家里我的房子也有了，我孩子也有了，我什么都有了，但是我似乎少了什么。这就是尼哥底母他一个心中最大的结。他自己深夜来找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希望这个结能够解开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去想这些事情？还是你就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从来不去想这些问题？当我们仔细去思想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找到不同的 solution。 我们想要来参加主日学，来听到 OK，能多读一些，到图书馆借一些书，其实这些都很好。我不是说主日坐在这里不好，或是上主日学不好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说，你有没有在跟主耶稣有那个面对面的一个关系。今天你坐在这里，你好像只是听到，但是呢，你内心有没有跟主耶稣在对话？或是说你在家里独自一人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跟主耶稣有那样的一个接触、一个挣扎、一个对话？那个是让你能够突破的地方。尼哥底母在这里，他跟主耶稣在对话，主耶稣不管是教他或是责备他，都是为他而好。我们看到当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告诉你，人不能若不能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尼哥底母回答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进母腹再出来呢？当你听到这个尼哥底母的回答的时候，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是什么。这个是一个犹太人的拉比，他是一个老师啊，他的回答好像有点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被人家抓到一个什么把柄，他就在那边跟他强辩一样。其实他会不懂吗？他其实犹太人其实他们的老师也很会讲比喻，各式各样的比喻来讲属灵的事情。但是你看到 在这个光景之下，尼哥底母的时候，他的回答，他只看到一个表面的东西。小孩子要重新去生，我觉得尼哥底母真的是，当主耶稣跟他讲说，你已经不是靠犹太人的身份进神的国的时候，他自己心里头已经在那边慌乱了。他的整个人生的一个奋斗的一个理念，他的信念都已经被神主耶稣搅乱了，到一个地步他没办法仔细的去想想看主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他只能胡诌一个回答说不可能，小 baby 不可能再回到妈妈的肚子里再生一次。感谢神哈，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并不是很严厉的指责他，他还是很有耐心。他说到，接着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风随着意识吹，你听见风的声音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主耶稣的回答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解释，只是跟他讲说，你需要从圣灵重生。这里讲到说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对犹太人来讲，他们很清楚，水也是代表圣灵的意思，但是水在这里可能有强调它的一个清洁的功能。OK， 就是说你的生命若是从肉体生的出来的话，其实你带有人饶我的一些罪的罪念罪性，若是你可以从圣灵而生的话，这是一个新的生命，可以让你重新领受神那里的教导。当你从圣灵所生以后，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会不一样，你活着的目的也会不一样，你对神的看法，对你自己的看法也都不一样。你觉得尼哥底母到这个时候他了解了吗？接下来的这句话，尼哥底母问耶稣说，怎能有这事呢？这句话可能有两种意思哈，一个是他还在迷迷糊糊的，或者说他心里还在跟主耶稣想要一个争辩，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？还是他的心态已经说，哇，怎么能有这样的事情，是一个哇哦。我想我们的生命的改变，在这个一刹那的改变，我不晓得大家回头去想一想，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，我自己已经不太清楚我到底怎么信主的。OK， 但是就像风吹一样，你也不晓得怎么吹。我想很多人的信主，有些人我们说这个人不可能信主啊，昨天决志了，哎，这种事情我们怎能了解呢？其实我们的生命的改变也是如此，我们的生命改变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晓得为什么在改变，但是当我们有圣灵的生命的时候，那个改变 就是在慢慢的改变。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想要听到一些见证是非常非常戏剧化的，有些人马上180度的转变，马上从一个什么样的坏人变成马上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好人。但是大部分的人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们的生命的改变都是慢慢的改变，逐渐的改变，而且不知不觉的中间的改变。为什么？当我们有圣灵的同在的时候，圣灵要做那样的工作。当我们愿意谦卑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让神来掌管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犹太人的教师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甚至有点权威性的来讲说，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，因为你的神迹如果不是从神那里来的话，无人能行。他怎么知道这件事情？因为他熟读经文，他知道这些根据这个经文可以证明是怎么样怎么样。但是主耶稣说，先把这些撇开，先来看你自己的问题。尼哥底母要放下他的身段，他常常是在教训人的，他常常是在台上的人。其实这个提醒我自己，要多多听弟兄姐妹跟我的讲话。在台上讲话的人常常听不到别人的话，讲话最大声。尼哥底母在这里，他是可能是60几岁一个德高望重的人，面对一个30岁的小伙子跟他讲，第一个，你见不到神的国，如果你不重生。当他讲这句话，你怎能有这事呢？耶稣回答的话其实是蛮伤他的自尊的，他说，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还不明白这件事情吗？就像我在这里，如果说你是长老，连十字架的救恩都不懂，下来，有这种味道哈。我觉得尼哥底母蛮沉得住气哈，至少在经文的记载里头，他没有再讲任何这些话，因为主耶稣已经讲到他心中最大的一个包袱。这个包袱就是说，他其实有很多他自己的成见，他觉得我怎么做就可以得救，我怎么做就可以得神的喜悦，我是一个犹太人，我就是应当进神的国。当主耶稣把他这个成见拿掉的时候说，你是犹太人的教师，你应该明白神的救恩是要临给万民的。我们待会来看后面哈。这件事情其实他是在鼓励尼哥底母，你好好去想一想，不要只是把经文背下来，不是只要把律例守住就好了，你仔细去想一想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是需要常常去想哈。诗篇里面说到，我们如果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哈。其实信仰并不是说一个盲目的信仰，就接受了。其实圣经里面是叫我们好好去思想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 行得出来，好好的思想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，教导我们的孩子上面，在我们的工作上面。如果你的信仰不能够跟你的生活结合的话，这人便没有福啊！你要去好好的思想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其实是挑战尼哥底母，让他去好好的思想，你过去的信仰其实是只是一个宗教信仰。其实这个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，包括我自己刚开始信主的时候，就是一个宗教信仰。所谓宗教信仰，就是说我礼拜六，哇，我礼拜五，如果是基督徒会堂的话，就是礼拜五，礼拜五晚上是基督徒，礼拜天是基督徒。OK， 这就是我们的宗教信仰。来到神的面前是，如果有求必应的话，我就常常的祷告；如果有求没有应的话，我就不来了。其实尼哥底母他不只是要来重新思考他的一个价值，他的宗教的系统，他还要承认自己的不足，因为他过去的话，他觉得他已经够了。在这里，主耶稣跟他讲说，你需要重生，重生需要靠圣灵，你需要圣灵，而不是靠你自己。OK， 那其实到了一个我们看到的，直接跳到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段经文几乎是全世界的基督徒，甚至不是基督徒最熟最熟的一段经文，是不是？我记得我还没有小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在马路上面常常看到，一个牌子，神爱世人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个是从这一段经文出来的，神爱世人。这段经文是尼哥底母跟主耶稣的对话里头，他所听到的一句话。主耶稣第一个跟他讲 ，OK， 主耶稣是跟尼哥底母讲的。我自己准备的时候，我才了解到这段，已经读这段经文这么多次了哈。神爱世人，神爱世人，从来没有想到，就是当尼哥底母他一开始带着一个自傲的心态，或是挑战的心态，来到神的面前。要来寻求或者要来挑战，当主耶稣跟他对话，教导他，挑战他，最后他把这一段的经文跟他讲。所以你看约翰福音的话，其实约翰福音约翰写下来这段经文，他怎么知道？一定是后来尼哥底母跟他讲。其实这些门徒他们怎么写圣经，就是他找一些曾经过去跟主耶稣曾经有交谈有经验的人，把他们写下来。他找到尼哥底母这一位犹太人的官，把他写下来。这段话说到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这里面没有讲说我们到底做了什么，叫一切信他的人。我们只要做什么？我们只要信他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多时候在信仰的过程当中，可能有点本末倒置哈。 我们都是好学生，我们也是好员工，我们尽力想要做好。在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，有些人迟迟不肯信，迟迟不肯接受，觉得我不够好，觉得我还不够资格，或者是觉得我一定要完全了解才要信主。这段经文给你一个好消息， No No No， 不是靠你的行为，不是靠你所做的，而是靠神爱世人，他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对我们信主已经多年的人来讲，也是同样一个提醒。我们的服事，我们的读经，我们的祷告，不是为了讨好主耶稣啊，因为主耶稣已经是欢欢喜喜的迎接我们，就像那个浪子的父亲一样，当我们迷失了，当我们愿意回头的时候，当我们愿意回到神的家中的时候，即使我们是肮脏的，即使我们是不配的，主耶稣已经拥抱我们。我们不是靠我们重新打扮，重新包装。这个本末倒置是说，当你回到主的家中以后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是因为我感受到神对我的爱实在是太大了。今天你会在教会里服侍，你愿意关怀人，是因为你感受到神对你的爱实在太大了。今天你会看到小孩子那边或 youth 那边有很多的需求，那边的小羊 OK 流离失所 OK 没有人照顾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你感受到神对你的爱实在是太大了，你愿意回报神的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。我想我们可以再来看看两个地方，当然我们不会看经文，我再念一下哈。尼哥底母在圣经里面总共出现了三次，刚才我们念的这边是一部分，另外一个部分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五十节到五十一节的时候，是当时主耶稣被审判的时候，尼哥底母就说到一件事情，他在犹太人的公会上面，他说到，不先听本人的口供，不知道他所做的事，难道我们的律法可以定他的罪吗？这些犹太人的这个官就说，你也是出于加利利的吗？你且去查考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出现过先知。所以这个地方他已经往前更迈出一步了，他还是做同样的事情 OK， 他还是在犹太人的议会里面做一个官，做一个教导的人，但是他愿意为神来做事情，愿意为神来讲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是一样，今天不是说你做了一个基督徒，不是说你信了主以后你就要改行做什么事情，或者说你要quit掉工作做什么事情，你也许还是做同样的事情，你还是做 engineer， 你还是做一个家庭主妇，还是做一个老师，做一个 accountant， 还是怎么样，你还是做同样的事情，但是在你的工作里头你已经见到神的国了，或者你见到了没有？ 如果你重生得救的话，在你的工作上面，在你的岗位上，你做同样的事情，但是你会见到神的国。尼哥底母在最后一次圣经里头所记载的部分是，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，他到夜里头又去见他跟约瑟啊，他跟约瑟另外一个约瑟是一起去见帮我一下，那个是犹太人的，不是以色列人，那个、有罗马的官比拉多，哎，谢谢，脑筋一片痛快，去见比拉多哈，他说我能不能够帮主耶稣安葬？他带着100斤的末药和沉香。这时候，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开始把他的工作，把他的身份地位放在一个危险的地方了哈，因为你可想象，这些犹太人就是他的同事，他的朋友，就是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些人，他背着他们去把主耶稣埋葬了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他是公开，哇，当然有些解经家说这个他还是在晚上哈，但是这个事情我想很容易给别人知道。回头来问我们自己，今天我们的信仰，我们有一天会不会走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身份，把我们的财富，把我们一生所追求的一切都摆在神的面前，来为主使用，甚至甘愿来冒险，到一个地步，也许这些东西神就把你拿走了，去使用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因为这是一个过程。求神也帮助我们，先认识我们自己，我们是需要神，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，来到神的面前。特别是今天我们要领我们的饼杯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重新的思考，因为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救恩让我们能够重生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进到神的国，享受神的福分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跟尼哥底母有这样一段的对话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信仰，我们的生命也是要经过同样的一个过程，来重生得救，来被神所使用，甚至到一个地步完全的摆上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不论我们的光景在哪里，神对我们都有耐心的。当我们领受这个饼和杯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跟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来说话，虽然我们是一起来做这件事情，但是是我跟神来对话，我跟神来认罪，我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谢谢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请招待上来，我们一起来